有个朋友哈跟我讲，他跟我讲说，哎呀，最近什么勇士队哈要打这个季后赛，我说哎这么重要比赛我去看一看吧哈，看一看，看了一下就是勇士对凯尔特人的一场哈，很精彩。但是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竟然很特别，是广告。你知道广告这个东西就是在中间的时候它放，你不得不去忍受它。但是一个成功的广告呢，会怎么说？它会让你印象很深刻，它会引发你的这个需求，它会勾引起你的欲望来。有一个广告，记得它是那些运动员啊，运动完了以后就拿起那个饮料，就不停的喝，喝得很爽。那我看到下边的喝呢，我觉得我自己就觉得，这么天怎么那么热哈、啊？我就觉得很口干舌燥，让我看到，我也想就是。被他带动了，我也想来上那么一罐饮料来喝哈。我们会知道这个其实欲望这个东西一旦被勾起来是很难以平复的哈。而且我们都愿意为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啊，自己的欲望而买单，付出代价。那其实我今天的这个信息的主题呢，就是跟人的欲望有关的哈。那美国的一个俄亥俄大学的一个研究，它表明说人的所有行为呢，都是由15种的欲望和价值观啊来控制的哈。我们知道人有各种的欲望，有求生欲啊，有求知欲啊，有食欲啊，有性欲啊，各种各样的欲望啊。我觉得这个很特别的事情哈。那这种欲望的确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行为会带来很多的一些的不同的一些的导向。那其实我们说欲望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它是存在于我们内心的哈。但是呢，确实也是能真情实感的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哈。那透过我们的行为啊，通过我们买什么东西，透过其实一些表象是可见的哈。那大家看我哈，大家觉得我的食欲怎么样，好不好？你怎么看得出来？食欲好能看出来，食欲好好不好？也好也不好哈、医生不喜欢哈、那么我们其实看到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哈、你看广告那么多哈、媒体，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作为基督徒过一个可以分别为圣的生活呢？那其实我们基督徒内心其实也是一样，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满足我们心里各种的欲望呢？那今天跟大家带来的这个题目呢，就是我的心啊，你何时满足？我会用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啊，从欲望的角度来跟大家来分享哈、这个题目，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5-42节哈、我来为大家读一下，这段比较长哈、就讲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了一段经文，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要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他们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眼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其实我们说人有欲望是好的吗？其实人有欲望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一想到这个词就会想到很多负面的东西，也会想到一些的负面的词汇，比方说欲罢不能啊，欲火焚身啊，这样的词。其实我们想一想，人有欲望是因为人从起初来受造的时候，神就将这些东西放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很正常的，不管是从生理的需求也好，从内心的渴望也好，都是本来就有的啊。那我们会看到，那耶稣我们会问他，如果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有没有这种的人的这种欲望和需求。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会感到疲劳啊，他会感到炎热，他会想要问这个妇人打水，说明他会口渴啊，他有要门徒去买食物，说明他饥饿，他有人最基本的，你会看到那些的需求啊，一些人的正常的欲望，我相信啊，耶稣都有，耶稣也都懂啊。所以我们说，欲望最简单的一个表达是什么？就是我想要，对吧？我想要这个，我想要吃这个，我想要喝那个，我想要买这个，我想要做那个哈。我们说人有欲望有多有少，小孩子有没有欲望？成年人，我们年轻人有没有欲望？老年人有没有欲望？你有没有欲望？是不是年轻人好像感觉欲望更强烈一些？我跟你说，我们家的那个小朋友哈，他食欲特别的旺盛。他刚吃完饭，他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哎，爸爸，我还能再吃点什么呢？ 哦，我想你不是刚吃饱吗？他说我有点饿了哈。我说你是有点饿了吗？还是想吃东西了？他说我是想吃东西了。他吃完以后，他问我爸爸，我还能再吃什么呢？我说你是饿了还是馋了？他说我是馋了。其实说我这个孩子从小他也是有他的欲望哈，食欲哈，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哈。那如果说一个人哈，他没有欲望，你觉得会怎样？我们有时候会我们有些很多年轻人哈，会去谈恋爱啊，会相亲。如果你所面对的这个要谈恋爱的对象，他是一个完全没有欲望的人，你觉得怎么能够谈下去？你可能会觉得他欲望，他就是想要爱或被爱啊，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哈。当这个欲望被满足的时候，他会感到一种很快乐的感觉会出来。那他如果任何的欲望都没有的话，你会不会想不想说，要不然你先康复了，康复了以后我们再继续的再见面吧哈。是这样子哈。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到，其实我们有时候在亚马逊买东西，我们会说我们买很多东西哈，打折的时候都会买啊，买了以后回来发现其实用不上，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哈，想要了和需要了有时候不是那么对称。但你发现没有，当我们把那个东西放到那个购物篮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那个真的是我想需要的东西哈，是我真的需要的东西哈。那其实我们说，我们发现我们的朋友在湾区的朋友哈，很喜欢去一个地方旅游，就是夏威夷啊，他们每年都会去哈，去了以后发现那边很多人都在那里。那问题在于你为什么要去旅游？其实你要如果觉得你工作疲劳疲乏，你其实在家里好好的躺两天睡几天觉，或者说是去公园里玩一走一走，你都可以缓解你的疲劳。你为什么非要去夏威夷花钱好，然后还要冒着疫情的危险你要去旅游？如果有孩子你也不会很舒服的，你也会很累的。如果你在外边睡不好觉，你也不会觉得很舒服的。但是你会发现我就是想要去旅游，我就觉得如果去旅游可以给我的身心，我的心灵，我的心情会带到很大的益处，带来很大的放松。不仅仅是说我的身体的这个疲劳可以解决的问题哈，这个时候旅游就是我的刚需哈。就所以说其实需要重不重要？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发现想要更重要，对不对？想要更重要。这不关乎我们的经济条件是贫富还是怎样哈。你会想一想，有谁会只为自己活着感到非常的满足，感到非常的快乐？大家没有有谁不是想要活得更好一些，对不对？活得更精彩一些。所以说我们的欲望哈，我们心里想可想的渴望的东西，当我们得到这样的满足的时候，真的会给人带来一种的价值感啊，一种的满足感。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有欲望这并不是可耻的事情。问题是在于我们有好的欲望，我们也有不好的欲望，这是问题的所在哈。那个我们在圣经里面会看到一个词叫私欲哈，这个欲望跟私欲我们还是要分别来对待。私欲在罗马书、雅各书都有提到，好像讲到一个 evil 的 desire， 就是说一个从罪性而来的一种的欲望，或者说犯罪的欲望，或者说为了满足我们心里的欲望而去犯罪啊，一种的私欲啊，这个是不好的。我们说耶稣应该有正常的需要，人的正常的欲望他有，但他不会有私欲啊，因为他不会犯罪啊，他是不会犯罪的。当然我们其实人心我们都有一些的渴望的东西哈，谁不想要一个真挚的爱情？谁不想要一个美好的配偶？是不是哈？谁不想要过一个富足的生活哈？是不是有了这一些我们就真正的完全的满足了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困难不在于有欲望，人真正的困难在于这个欲望得不到真正的满足。我们追求很多的东西啊，快感，很多的刺激，只能表达我们内心还是处于干渴的状态啊。就像我们喝了一杯很甜很美好的饮料以后，我们喝完以后有一种快感，但是我们会下一分钟还会想再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你会看到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在吸引我们，我们不停的去买啊，不停的去享受啊，不停的去欣赏啊， 这样一个事情的这个重复的过程，你会发现恰恰表明我们的没有是在一个充分得到满足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要看到，其实一个人呢，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在于，其实是欲求不满的，人心是不能够满足的，这是其实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你会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谈到一个事情，这个经文谈到，他说耶稣说这个女人的时候，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很难以想象，这么一个普通的妇人，她竟然有这么样一个的经历，你很难想象。耶稣知道我们所有的这种人生的那种的经历，耶稣都知道。我想我们在座了，你很难想象你身边的人，他经历过多么多么多的事情，在他里面有五个丈夫，为什么会这样子？他到底这个女人她要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丈夫需要不停的换？这五个丈夫为什么都不能够满足他？他到底想要是什么？其实当耶稣他谈到这个女人的这个惊天的秘密的时候，你看到他的反应是什么？下一节的经文就讲到，那个女人马上转换话题，她马上就转换到什么耶路撒冷这个敬拜神的圣这个事情。好，而且你会发现，当他听到耶稣知道他这个秘密的时候，他心里会怎么样感觉？如果有人知道你一个不想让人别人知道的一个秘密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怎样？你会不会感到一些尴尬和懊恼？你觉得这个女的她为什么大热天在中午的时候要大老远的跑来去井里打水？她就是不想见到那些知道她秘密的人，虽然这是一个在他们那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因为她带了一种的羞耻感，对不对？好，带一种的羞耻感。那其实我们会看到，连这样一个耶稣不认识陌生人，他都知道了这样一个秘密啊，都那么的清楚。那其实我们自己会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心里有没有一些是不为人知的秘密啊？是想要感到羞耻，是感到想要去遮掩的东西呢？我想我们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哈。我们回到这样一个的妇人的身上，五个丈夫，这是不平常的事情啊！你身边认识的人会有五个丈夫，会结五次婚的吗？有吗？他到底是经历了什么？他到底想要什么？其实我就是通过这一节的经文，给我一些的思考和启发，来去看到其实人的这种的从欲望角度来去看这段经文，他到底想人他人的内心到底在渴望着什么，渴求着什么？那你会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在女人的那个撒玛利亚城里面，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个女人？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就从她的这种经历来看，他们会说这是一个不检点的，是一个不忠贞的，是一个荡妇，对不对？他们会在她身后会对她指指点点，是不是？以至于她真的想要远离人群啊。但是随着社会的改变，今天的社会，在美国的社会，如果他们见到这样一个女人，可能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他们的指头会是这个指头，会说这是个女强人，好，很厉害，好，她肯定有什么地方有致命的吸引力，她才能够成功的捕获这么多男人的心，对不对？她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人，好，说换就换，好，她也能换，是不是？好。你会发现他很多人很羡慕他，会很自由很洒脱哈。但是其实即便是来到今天这个社会，他的这种私欲，他的这种坚硬的罪，仍然会在他灵魂内部深刻给他带来强烈的羞耻感，这个是不变的，这个肯定是不变的啊。你会看到很多的时候，大家会不自然的去遮掩自己那个过往的那些的欲望私欲带来这种婚姻关系的那种的过往的事情啊，是这样子的。那我其实从这个经文里来看，他有五个丈夫的这段的人生的过程来看，这个女人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人。说实话，她其实为了心底所渴望的、所可想的那个东西， 我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爱情，可能是他向往的是一个很舒适的物质条件的生活，或者是一个名分，或者是一个归宿。总之他向往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的现代人同样向往。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拼尽了全力，他甚至做到出卖灵魂甚至肉体的这种的地步啊。你会再思考，你想象一下他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他的心是多么的伤痕累累，他要经过多少的欺骗与被欺骗，抛弃与被抛弃，希望与失望。他满怀希望的进到一个婚姻的里面，他又满怀失望的离开，又要进到另外一个里面，他要经历多少的这种的人的关系的破碎。他这个时候他第六个已经不再是有名分的了，说明他已经是心里已经产生了一种的什么麻木了，他之所以换已经只是一种的机械的惯性的一种的行为了。这是多么的可怜一个事情，好，被一个欲望很深的一个欲望所驱使到这种程度。你会看他的时候，我们来想我们今天的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没有五个丈夫，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总是在我们身上会看到他的身影。我们心里所追求的那些东西，追求而得到那个快感，却仍然不满足，不断的在追求。我们是什么？那个五个丈夫对他来说是什么？是爱情，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是物质的享受吗？是工作吗？是爱情吗？是婚姻吗？是什么？是什么让我们在不停的在努力的内卷的去追求这些东西，却是仍然的饥渴的状态。就像喝了一罐可乐又喝一罐，喝了一罐又喝一罐啊，吃了一个冰棍又是一个冰棍啊，就这样一个状况啊，仍然不会得到完全的满足。是什么？是美食吗？我觉得有时候这个美食的诱惑真的很大，你们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食欲吗？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吃完以后你看有好吃的，你还是会，你觉得你胃也就是那么有限，但是你还是觉得能装得下哈。对我来说哈，对我来说，我打过500种游戏，我换过很多种游戏，我看过500个电影电视剧，就看的过程当中是有快感的，是有片刻的那么点的快感满足感，但是不停的换，因为没有一个最终的能够让我感受到满心里的满足，只是到头来会看回去一看，都是在虚度时光而已，都是一些的羞耻和悔恨而已。我拿出那么多时间只是为了满足我的这种欲望，却没有时间来爱和陪伴我所爱的家人，是不是？我们来想我们自己哈，我们人往往就受困于这种的欲望的不满足，欲望的不满足。为什么弯曲？为什么很多人的地方大家都很卷啊，不停地要赚钱赚钱？为什么？他在追求什么？所以说，有的人他说，人总是被他所有的行为都是被他的欲望所驱使的。这句话也没有错哈。你会发现，欲望和我们的理性和理智哪个更强？对，当欲望来的时候，理性理智就下线了。这个我们都很理性啊，很能够啊去明白啊，尤其是软件工程师啊。但你会发现，欲望来的时候，你的理性理智都是失效的，对不对啊？但是欲望是不能够被满足的，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不断的在想要去填满它。有一个诗人叫王尔德哈，他说，生活中有两种悲剧，我们听过哈，一种呢，第一种是想得到了得不到，第二种呢是想得到了得到了，很悲剧啊，很矛盾啊。你得到了，你为什么还是悲剧啊？就是这种的，所谓哲学家或者这样诗人，他提出来一个问题，好像是说让我们看到是很真实的，却是很悲观的。为什么呢？他只提出问题来，他没有任何的解决的方法。就是我们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就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填满我们的这种的欲望哈。那我们人如何能够知道欲望深重这个事情啊？很多人都想要去跳脱，想要去解决，从古至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他 从以前的叫我们说叫禁欲，知道吗？禁欲主义，然后逃离逃避欲望，他逃到深山老林去啊，就是说没有那种的诱惑的环境，对吧？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我是不是就不会被欲望所控制了呢？啊，我就禁止自己的欲望，人为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这样子啊，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你会发现不能够，因为它是你灵魂的那种干渴。你很多人越禁越欲，对吧？当他再次受到试探的时候，他那个欲望爆发出来的时候，会造成很大的灾难啊！这样的故事很多。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禁欲主义啊，就是说我完全放水，我完全随心所欲，让我的跟随我的欲望走，这个更可怕。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你在那个上面你就无法停下来，你最后还是会摔得很重，就这样子。那怎么办？问题在于这个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人的是欲望无止境的？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却不能够满足一个小小的心灵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却不能满足一个小小的一个心灵。因为只有一个事实，因为人的欲望的最终目标是神。你用物质，用任何的东西，人事物，这是一种不对的东西，想要填满你灵魂的需求，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如果欲望本身能对我说话的话，它本身能够说话的话，它会告诉你，让我真正能够满足的只有耶稣基督。所以说，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方知什么是真正的满足，什么是彻底的满足。我这么说是根据这段的经文哈。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话，耶稣说的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你看他说很简单，他说到耶稣回答那个女人的时候，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他这是一句比喻的话，虽然他是用他们在这个井水里面喝水的这样一个事情，他就讲到像水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啊，最基本的一个生理的需求。你喝着水啊，你仍然会再渴，还需要再喝。他讲了人的那个心灵本身啊，不管是心灵也好，身体也好，它本身就是一种干渴的状态。世上一切的东西啊，哪怕是最基本的水，只能给人带来短暂的一个的片刻的满足或者解渴，它不能够给人带来一个持续的、永久的、完全的满足，只有耶稣基督，他给人能够完全的满足，永远的满足。所以说下面那句话，我们留心注意看这段经文哈。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所赐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句话哈，就是结合这句话和加上那女人的五个丈夫，让我看到其实我们的在基督里面完全可以解决这种的欲求不满或者说欲罢不能的问题，因为耶稣可以让我们经历到那个灵魂的满足，欲望的满足。他说我给你的水，但是你会发现撒玛利亚妇人听了耶稣这话以后，他怎么样反应？他根本就不相信，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说他觉得他心里边，他比方不说，他心里觉得你在吹牛，你在开玩笑。他回应就是说，你问我要水喝，你没有，你连那个这个井水你都搞不到，你都没有一个罐子打水，你还给我活水，你知道什么叫活水吗？活水就相对于这个井水是一种的流淌的水，像瀑布一样，像河水一样，你怎么给我活水？耶稣看他根本就不信的样子，所以耶稣会接下来会跟他讲，让他进一步的认识耶稣是谁。他就讲你有五个丈夫，这样一个让他根本就想不到的事情啊，让他对耶稣的认识又进一步。所以你从经文里面看他们两个人对话，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的认识，从先生这个称呼到先知，从先知到基督， 这样的认识的渐进的改变。当他认识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发生了一个180度的一个翻转。你会看到这是这一段经文最精彩的一段啊，就是他的翻转的过程。当他与基督相遇的时候，他就经历到他毕生他用五个脏腑都追求没有得到的那个的满足的满足感。当耶稣说的那句话就是对你说话的就是他，也就是说对你说话的就是基督，也就是我就是基督的时候，他与耶稣真正的连接了以后，他的心才被完全的充满和满足。我们看到在保罗哈，保罗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讲到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段经文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在腓立比书我完全不理解保罗在说什么。其实这段经文很容易理解，但是我不明白，我说保罗你都心里接 你说你孩子要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你难道不够认识耶稣基督吗？你都传福音建立那么多教会，你都写了那么多的书信，你都经历了耶稣亲自向你显现，你为什么还要在不断的认识，不断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而且你会看到他说看到他将万事丢弃看作粪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以我们非基督徒的背景来看，这是有点出世的感觉，这是有点看破红尘的感觉啊，我们一谈到看当把万事当作粪土，我们就有一种这种感觉，看破红尘的感觉。为什么啊？为什么？其实对保罗来说，他并不是无求无欲的，他是因为尝到了在基督里的那个的美好的满足感啊，然后他跟这个世上的这些的一切的东西，他以前所得到的东西做了一个比较，他才比较出来。说其他的就像粪土一样无法与耶稣所相媲美。这里说的一个认识绝非我们头脑的知识的认识，不是说我同意耶稣是神的儿子，我同意耶稣是怎么样做了什么事情。这个认识在他们犹太的文化或者西方的文化里面，这个认识是跟他一个亲密的同在的生命的爱的关系。就像他一般用这个认识是用作他们新郎新娘同房的那个时刻叫做认识，就是与耶稣的生命近距离接触的那个美好是他一生在追求的。所以说他按照耶稣的旨意去遵行，他就跟耶稣一起的同行，那个感受是非常美好的，以至于一切的世上的万物本来都是还不错还很美好的，相比较之下，对于耶稣基督的比较之下，那些真的算不到什么，像粪土一样。不然我们整天追求的不都是粪土吗？是不是有很大的愧疚感，我们追求的是粪土，耶稣追求的是保罗追求的是很宝贵的。其实这个事情要我们自己经历才会知道。其实我们讲到唱耶稣的爱，耶稣的救恩，耶稣的能力，耶稣的荣耀，基督的荣耀，其实真正让我们可以满足的就是基督自己本身。他只要你经历到他的灵在，他自己跟你的同在的时候，你就满足了。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面前就在说话这个人，他近距离接触的是基督的时候，他的里面的一滩的死水就成了一个活水。在我自己的这个祷告的经历的当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祷告的当中被圣灵所感动啊，我感受到耶稣的那个的同在啊，我感受到耶稣的回应，我感受到当我祷告以后，耶稣就离我这么近，就在我的身边。我那个时候的那个感受我终生难忘，我那个时候的感受其实我就是那一刻就对我来说是永生，就是永恒，那一刻就是在天上的感觉，但那一刻对我来说就是此生足矣的感觉。就是那一刻我一切的所谓的，我真的那种想法，就是所谓的我的追求那些房产啊，我追求的房子工作啊事业啊什么，真的像保罗一样真的算不了什么，真的是没有办法跟这种感受去相比，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相比哈。所以说我从那个经历到以后，我就更加明白保罗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其实当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吃到了最地道的一个北京烤鸭以后， 那你在去大华看到烤鸭的时候，你会就不一样的感觉了，你会不一样的感觉了，你会觉得吃也可以，对吧？啊，不吃你也不会欲罢不能，是不是？是这样的哈，不吃你也不会心心念这样子。所以说，当被神的灵啊，当我们经历到他的这个同在的时候，当我们被神的灵充分的满足的时候，欲望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充分满足了，我们就很可以就不被他所驱使，而是可以轻松的驾驭了，是不是？哈，你会看到，对我们来说，满足就是像一个瓶子满了就叫满足，但是在于圣经来看，满足这个事情远远不止于此，满足是一定是像河水仗溢出来，流的到处都是，这才叫真正的满足。你会看到这样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举动啊，来证明她心里的满足感。她就留下了水罐子回到城里，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其实她来是为什么？她来了是为了打水吗？她好不容易那么远来了，天那么热，她要打水喝，对不对？她留下水罐子，那她去干什么？除非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是不是？是这样子吧，哈，他去城里干什么？这很重要。除非他去城里干那个事情，比他现在觉得这个水更重要，是不是？哈，更加的紧急。难道他不口渴吗？他的心已经完全的满足了，他的口也不会那么的口渴了。啊，他现在渴望的不再是水了，而是渴望的把这样一个好消息告诉城里的人。你会看到，当你的心被圣灵、被基督满足了以后，你的那个欲望、这个方向都会改变，都会改变。本来让你就是觉得欲罢不能的东西，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很自然、很轻松的就放下。那你会看到这个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一个改变哈。她的一个很真实的改变，她从一个欲求不满的一个状态，五个丈夫哈，五个丈夫，干渴难耐，然后变成了一种真的像耶稣之前说的那句话叫活水，她的溢出的状态啊，从不断的索取啊，不停的从不停的丈夫那里索取，索取到不断的要给每个人去传讲关于她的这个经历，奇妙的经历，从掩饰羞耻啊，这个我们都要掩饰我们的羞耻，对不对？啊，我们的羞耻啊，可能很多的东西都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说他要离群，离人，离开人群。他从眼，他要想离开这些人群，因为他带着他有羞耻，他怕那些人，他倒要去面对每一个人，勇敢的去做见证。这是什么样的信心？这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一个人改变到这种程度？而且你会发现，他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果效是我自己很羡慕的。他只用了几句话，弟兄姐妹们，就让城里的很多人都信主，很多人都听到，都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我们对身边的人所说的话是什么样的话？当我们说都是自己很旅行啊，我们在一个朋友圈里面很多就爱很喜欢晒各种的幸福的时刻哈，啊，旅行啊，美食啊，孩子啊，各样的东西，你觉得大家看了会怎么样？大家看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懂我意思吗？大家看了其实不会有特别多的感觉，大不了朋友给你点个赞，顶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谈到我们生命中的那种的很黑暗、很软弱、很失败的、很害怕的那个的境况的时候，那个最真实的时刻的时候，其他的灵魂就会被触动。是不是撒玛利亚城里人对那些对撒玛利亚妇人指指点点，就是他们会比他好呢？是不是我们就比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更好、更干净呢？是不是我们的羞耻感就比他少呢？他的讲的这个见证是我的一个榜样啊，因为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勇气？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 那他讲的是什么？你说经文里面讲的是什么？他连续讲了重复了这一句话，就是有一个人将我送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说了出来，就这么一句话，有什么特别的？他一切送来所行的都是什么好事吗？都是丑事，不是吗？而就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话说出来，你会发现恐怕连他自己想象不到，那些人的生命就会被改变，就会被吸引哈，就会来到了，也他们就会被震撼哈。当他看到这个人的生命从黑暗入光明的一个翻转的过程以后，他们就会被震撼哈，被这个奇妙的救恩所吸引。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哈，就是讲述自己与耶稣基督所相遇的那个经历啊，这样一个生命改变的过程。其实刚刚得救的人就可以传福音啊。我们会有时候觉得什么样人可以传福音？是不是要圣经很熟才可以传福音？根本不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给我们最好的例子。他刚刚信主，对不对？他就可以传福音，而且他刚刚信主传福音，他就可以带人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可以得救。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哈。我们做幸福小组，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讲见证，这就是一个讲见证最好的一个范例哈，可以引人入圣，以信人到耶稣基督那里哈。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说，这种感动是一刹那的。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这种的圣灵的充满，与耶稣基督的相遇，有时候会保持一种很满足的一段时间，有时候就会消失掉。有时候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我们欲望的目标改变了，是朝向了耶稣基督了，但是那个感动退去，满足感退去的时候，那种饥渴又会回来，那种的私欲又会回来。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保持这样从神而来的满足感呢？最后啊，从最经文的最后我们会看到哈，与神同工，我们的满足永久啊。你会发现耶稣这段经文他也发生了很奇妙的改变，因为他本来他的门徒是要给他带买食物的，他是饿了的，中午要吃饭的，结果门徒买回来以后，耶稣说我不饿，我不想吃，以至于门徒很诧异，为什么他不要吃？为什么他不要吃哈？难道他真的不饿吗？为什么这样子哈？因为他的那个的耶稣也有自己的想要的渴望，他想要的东西马上就要实现了。因为再过不多久，那个许多的人的灵魂，许多人的生命就会得救，许多人干渴的心灵就会得到完全的满足。这对耶稣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满足，以至于吃饭对他来说是小事一桩，是小事一桩。他有一个对比在里面，他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在里面，和水和见证，食物和人得救，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在里面。所以会看到这里面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喻，就是讲到一个他传福音就像收割庄稼一样啊，有撒种的，有收割的。他讲到你们收割的人得工价哈，其实我们传福音都是收割，因为那个种子，因为那个最宝贵的，那个最劳苦的部分，是神为我们成就了，为我们预备好了。你会发现人心已经预备好了，然后那个救恩神预备好了，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们就生命就得救哈。所以说这是，然后他们就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同工，就一同快乐。这个撒种的就是神。所以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感受的是不是人的快乐而已，我们能感受到神心里的快乐。你能够不满足吗？你能够不快乐吗？所以说这最后我要谈到，对于幸福小组来说啊，我有很有感触哈。他说的这个已经预备好了，只是需要去收割了哈。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去邀请朋友来到幸福小组不容易，说实话这个要不停的去关心他们，还要送礼物，还要去邀请他们，一次一次的邀请他们来啊，有的不来。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真的是神已经预备好了，神就把他已经完全预备好了，他就不请自来了，是这样子哈。他不请自来了，而且很快哈，有一些姐妹他们就心里面真的是很敞开，就像圣经里面说的一样，他已经被预备好了，只要收割把他收进仓里来就可以了。他就感动，他就愿意接受信主，他就完全的受洗。你会看到信的完全的非常的一个真实，而且他的生命也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转。当我们传福音，当我们经历到我们所传福音的那个人，他的生命发生反转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非常的快乐和满足的，而这种满足感是从神来的，不是只是从我们自己所谓的成就感而来的哈。当然你会看到这个预备的过程，有的人他是一个长的，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从第一期就邀请他们来幸福小组，他们直到第三期第四期才预备好哦，等着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我觉得他都听我好几次了，为什么还邀请他来？但是邀请他来你会发现预备好了他就信主了，就得救了，就得救了。然后我们礼拜五聚会的时候，细胞小组啊，我们细胞小组这次派出两个幸福小组去打幸福小组，然后大家回来以后谈感想啊。礼拜五的时候我记得有个弟兄谈得特别的好，他说当我的 best 好朋友信主的那一刹那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快乐。他们信主得救，我觉得比我自己加工资，比我自己升职都觉得快乐和高兴和满足。说句实话，我们想一想，其实这个人信主也罢，不信主也罢，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到底有没有真实的一个改变和影响呢？但是这里会讲到积蓄五谷到永生，其实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有一个永恒的价值，也就是说将来我们在添加的时候，我们最值得我们回忆的，最喜闻乐见的时候，就是当年我们怎么样与主一起同工，与弟兄姐妹一起同工，一起的去传福音，一起去打那美好的仗，这是最有价值的，这叫积蓄五谷到永生啊，一起的快乐。所以还有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就是在上一期的我们昔日的那些不信主的 best 后来信主决志受洗以后，成为我们这一期的亲密的战友，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很奇妙的一个快乐，就是昔日的不信的人现在我们一起传福音，他们的见证那么的鲜活，他们的见证是那么的有冲击力啊，那么的会产生共鸣，真我就让我更加确认耶稣基督是真的，是真实的啊，让我更加的心里更能满足。所以说弟兄姐妹们，你的心何时会满足？当我们知道神是我们唯一的满足的时候，我们还在追求什么？我们看到世人大家身边的万千人都在追求一些的东西，要满足各种的欲望，那我们还在追求什么？我们灵魂是不是还是那么的干渴？我们的灵魂的干渴我们该怎么办？当我们欲罢不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耶稣基督他本身，他自己的本身，他的同在就是我们满足的一个终极，就是一个满足的终极。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想要享受这个在基督里的满足吗？如果想要，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你说我想要。你知道这个想要就是欲望的一种表达吗？如果你想要，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想要。你想要享受在基督里的满足吗？你想要享受与基督与主一同撒种一同收割的那种的快乐吗？你愿意将这个真正可以使人心满足的福音传给你的朋友，传给你的邻居，传给你的同事，传给你城里的那些心灵饥渴心灵干渴的人们吗？让我们一起的来去追求认识基督，让我们一起的与主一起同工，我们一起的同工去传福音吧。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啊，感谢神。